Eric 新日美正，2022年的6月15日，大家好。今天这个题目啊，叫俄罗斯开始出血，美国开始出汗，什么意思呢？我慢慢来讲。总部在伦敦的有一家投资移民公司叫 Hanlian Partners， 最近给出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富豪中已经离开俄罗斯和即将离开俄罗斯的人数是2019年的3倍还多。这份报告呢，就称这个现象叫俄罗斯的百万富翁失血。他们估计因为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大概会损失15000名高净值人群。他定义的高净值是指这些人的私人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这个大概要占到俄罗斯百万富翁人数总数的15%。俄罗斯个人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总数大概是10万零1000左右。分析人员告诉记者说，在历史上，一个主要国家的崩溃，往往都是从富有人群开始逃离作为信号的。因为富有人群，第一，他对资产很敏感；第二，他们一般来讲是比较聪明，比较容易获得信息的，所以他们往往被称为是那种所谓聪明老鼠，就是最先跑的那一批。当然，俄罗斯的官方对这个数据是予以了否认。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将会有 8.5% 的萎缩。但是在这个 Hanlian Partners 公司的报告中则显示，俄罗斯早在普京发动战争之前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大量的资本外逃。分析师认为，这个是因为普京越来越不稳定的执政风格，以及他对中产阶级和富人开始提出要忠于国家这样的要求。你越提，人家就越害怕，就越容易往外跑。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一般的规律。单纯的算经济账，一个个人资产越多的人，他的爱国成本就越高。从心理上来说，这些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会比较高一些，大多数也不太买你这种集体主义的爱国主义宣传的账。这些俄罗斯人的去处主要是低税收的阿联酋和对俄罗斯人相对友好的以色列。在这份报告中，你还可以看出高净值人群流入最多的国家分别是阿联酋、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也在前10名之列。而反过来，高净值人群流出的国家，俄罗斯第一，中国第二，印度和香港分列第3、第4。美国吸引富豪的能力大大的下降，预计2022年只有1500名高净值的人士流入，而2019年这个数字是10800，这等于是大概下降了7倍多。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由于美国民共两党之间的对立再次升级，最高法院也泄露出要这个推翻 Roe v. Wade 判例的这种裁决的倾向，很多人就开始担心美国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就引起了高净值人群的担忧。中国在2022年大概会有10000名富裕人士流出，香港这个数字大概是3000。中国富裕人士的外流更主要的是担心中国经济的停滞，政治空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肃，同时也担心美中关系的恶化会使得未来的出行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实在2020年之前，中国的富豪阶层向外移民的这个趋势是逐步递减的，从2010年有 44% 的富豪有移民倾向，逐步下降到只有 18% 的富豪有移民倾向。但是从2020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迅速的上升，重新攀升到了有 32% 的中国富豪有移民倾向。这种趋势的改变也显示出中国富豪对于未来的某种悲观的情绪。好，我们再来说美国。今天的另一份报告是来自于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 Mark Zandi。Zandi 和白宫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的意见现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因为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政策。 他认为由于美联储加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俄乌战争等不确定的因素，穆迪的分析师们开始担心美国经济在未来的两年中会进入一个衰退期。在四月份的时候，他们甚至给出了一个进入衰退的概率，这个概率呢是 35%。而这个估值和高盛的分析师不谋而合，他们得出的概率也是 35%。其实目前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美国经济的预测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不太好预测。上个月的 CPI 出人意料的飙升到了 8.6%，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之前曾经认为3月份的 CPI 增长就已经见顶了，那个好像是 8.3%， 4月份、5月份结果出来更高。这个就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缩表和升息的力度，这个反过来将会影响到美国的消费能力。上个月底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这主要表现为对汽车、房屋、主要的家用电器、度假的计划等等，这些购买预期出现了下降。预计商品价格的飙升和美联储的加息的进程将会对今年消费者支出构成持续的下行风险。哎，不要小看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还有密歇根大学的那个消费者情绪指数，这些心理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个可能会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经济现象啊，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人类的一个精神现象。当大家都觉得经济会变好，预期收入会增加的时候，大家都倾向于去花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一旦这样做了，经济就真的要加速循环，就真的会出现繁荣。而反过来呢，当大家都很悲观，开始节衣缩食，压缩开支，准备过冬的时候，经济也就真的要慢下来，真的会出现危机。这就是罗斯福总统那句名言，说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真正的内涵。所以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经济学，尤其是预测经济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参数。但是呢，另一方面，消费者信心指数这种指标是极不稳定的，很容易被一些难以预料的改变所扭转。比如说疫情中间，疫苗一成功，这个消息对于消费者信心指数就是一个明显的提振。而一旦再次公布说出现了新的病毒变种，这个 CCI 消费者信心指数立刻就出现掉头。而这些是和经济改变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反过来它却会直接影响经济未来的表现。所以还是那句话，经济现象的本质是人类的集体心理现象，我们需要重视，但是也需要注意，这是多变的。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了 10%， 能源成本上涨了 34%。 从这个角度出发，三分之二的美国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什么叫经济衰退呢？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 AMB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这个机构的标准，连续两个财政季度经济出现明显下滑，就可以定义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而2022年第一季度的 GDP 已经下滑了 1.5%， 第二季度的数据会在9月份公布，但是看上去不太乐观。所以根据这个标准，接近 70% 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至少明年就可能会正式进入衰退。但是大家也别紧张，因为与此同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也预测，即使衰退真的来临，也是比较温和的。 Zandi 表示说，美国企业的基本面是相当健康的，包括企业的负债率、盈利能力、融资能力等等，尤其是就业市场依然十分强劲。最新的失业率只有 3.6%。五月份美国企业申请破产的数量比去年还有所下降，今年前五个月的申请破产的企业的数量处于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个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依然是处于复苏期，有大量的被积压的需求还在继续的释放。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即使美联储加息，目前的利息依然是处于很低的水平，只有 1%。 就通胀来说呢， Zandi 预计今年年底的 CPI 增长可能是在 5% 左右，而明年下半年就可以被控制在美联储希望的 2% 左右的最健康的那个水平。 Zandi 带给大家可能最好的消息是，他认为股市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崩盘。在股市充分地消化了美联储加息的利空消息之后，因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所以股市会在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候开始恢复到上升的通道。好，这儿就要讲到大家最关心的美联储加息。今天也就是周三下午2点，美联储将会再次宣布加息的这个确切的消息。这个加息的幅度，有些人，很多人现在担心会达到 0.5%， 也就是75个基点。但是 Zandi 表示说，他不认为美联储会如此极端，他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依然按计划啊继续加息 0.5%， 50个基点。今年3月份是加息了25个基点啊，5月份是加息了50个基点，就是 0.5%， 这个已经是2000年以来美联储最大的加息幅度了。所以如果今天一次加息75个基点的话，这就会成为1994年以来单次加息的最大幅度。我的看法是，这个确实有点极端。在我周一对美国通胀的分析中，我认为这次大规模的通胀只有一小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货币增发，也就是所谓需求端的通胀，而更大的部分是来自于原材料价格因俄乌战争出现的上涨。对于后者来说，加息是没有明确效果的，反而会加重市场对衰退的担心。所以如果你加息75个基点的话，我认为美联储可能就过于激进了。无论是穆迪还是高盛，他们的经济学家预估最终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上调到 3% 到 3.25% 这个区间。这个利率水平依然是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也就是首次采用量化宽松这种工具之前，美国正常的联邦利率基金的 5%。 3% 到 3.25% 依然是大大的低于 5% 的，而这个可能是美联储默认的一个所谓新常态的利率。在2016年之后，美联储曾经艰难的希望恢复到这个水平 3% 3.25%， 但是不幸的是爆发了新冠疫情。所以今天美联储将要公布的这个新利率将会成为美国经济未来预测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我们等靴子落地之后再来看市场的反应。那么今天的今日美政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持人 Nary， 我们明天再见。